Hello， 在节目开始前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您。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赞助请我凯文药师喝一杯咖啡。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您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你带给你自己是一个快乐、
哦、
那你带给别人的是你的价值。
对，没错。
我介绍我公司好的东西给你，那你要用就用，你不用那我也想知道说为什么不用，因为我也想说我的 competitor 就是我的
竞争者
他的优势在哪里、
嗯、
这就是你愿不愿意去做， 你的心态愿不愿意去改变这件事情。
医药大小事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每周六这个时刻，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服务于全球前五大医疗服务业 Annie 许琼如南区专案经理。那请 Annie 跟我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Annie， 那我现在目前从事的是在一个原厂服务，然后从事的是医疗的服务行业。那我本身是医检师，然后我自己有医检的背景，所以我的服务的范畴都是在做医院一些自体免疫跟过敏原的一些检查的部分。
那请那 Annie 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你的职涯历程，有经过哪些的工作？
其实我的工作都最先从学校毕业开始之后，我就是从事医检师，然后再来出国留学了五年后，我再回来就是从事业务的一个工作。
那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当医检师？
还是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现在目前为止大概年纪比较大一点，落在50岁左右，所以在当时的背景情况之下，我母亲跟我父亲，我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嗯、
所以他在帮我挑选职业的时候，或者是那时候刚好有五专嘛，
对，
挑选五专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啊，你想做什么？我就说我配合你们，你们希望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对，
所以我妈妈就说好吧，啊不，你的分数就刚刚好，药学系跟医检
中间，
那你就先读那个医检吧。那我就问我妈说你知道医检是什么？
做什么吗？
我妈说不知道，反正就是跟医药相关就好了。
对，
那时候药学就放在后面，因为那时候的医药还没有是这样的分业。
对，
所以我母亲跟我父亲以为药师就是在医院，
只能在医院
吃药啊。
对对、哦、
啊，不是，就是他们很古老的那种
想法。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顺利上了，因为那时候我们是有排名的啦。
对对，照分数排就对了。
没有，你自己先填第一志愿。
对，
那你分数到了，你就是先到那边去。
对，
输入的这种方式，所以我那时候就读了医检。
对
对
，OK， 好像听说你医检师的工作维持了25年嘛？
没有，我只有维持5年。
哦，五年哦。
对，那这五年其实我从毕业之后，我就拿着我那个很热腾腾的执照，
对，
我要去服务。
对，
因为在从事在我们在读书的那个当下，去实习的当下，
对，
我们医检其实是可以提供医师很多的病人的一些内在的资讯，
对，
让医生知道说，其实现在这个病人他的身体状态是处在什么时候，
对，
什么状态，甚至于他是被什么细菌感染，甚至现在的 COVID， 我们要去检测出来，这个东西都是可以提供医生有效的一些用药的一个情况。
对，
那我就去当医检师。 然后我那时候是考，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医检师还是得考试，就是
专技高考的，
不是除了医检师的 license 要考试之外，到医院去我们也要考试，
哦、考试哦，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考进阮中和。那为什么考进阮中和？因为它离我家最近，那刚好有招考，
哦，对，
那我就考进去。然后其实在这五年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换了三个医院，
哦，换了三个医院，
大中小，
对。
我只是觉得说，哎，怎么在这家医院工作，这些机器我都会了。然后每天追求的，因为我们是读医检，追求的是数据。
对。
然后仪器的数据，我们带的那些品管的数据。
对。
然后那我比较高大，那学姐很比较矮哦，她都会叫我画那个 LJ chart， 画那个品管画得很高。然后我其实在这五年内，我不断的思考说，这个工作我还能做多久？
这是你要的
嘛，
对不对？
那所以我五年就从大中小的
都有乱过，
对。然后有一天就得到一个讯息，就说：“哎，你要不要到国外去看一看？”
哦，国外。
但是这个中间我放了一个小插曲，就是说：“哎，我是一个很不容易改变的人，不愿意改变的人。”我可以一个早餐哦，吃了十
都一样，
一
没关系，
一年多，然后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因为我学长说
不会腻啊，
都吃这个，我就说没有，学长，我跟你讲，我明天一定会变，
啊、结果还是一样，
对，就是那个惯性问题，有时候我们从事一些医疗行业，
对，
他会很容易被自己局限自己，我就只能坐在这里，
没错，
我就只能做这个事情，所以后来就有人就推荐我说，哎，要不要到国外去看一看？那因为我母亲的亲戚都在国外，其实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那么勇敢，
对、啊，
就找了一个社区大学，跟我妈说，妈，那我机票都订好了哦。
去那里先念语言学校，对不对？
对，我就说我都订好了哦。那我妈就说，哦，那你联络上了吗？我说我都联络好了。那我就是把这五年我赚的薪水，然后就跟我妈讲说，啊，这薪水给你，
哎，
那我出国。不够的话就麻烦你
帮我添补一些，
对对 对, 对、哦、所以我就开启我到国外的生活了、
哦、那你到那时候是去哪一国？
我到美国加州，因为很多华人都在加州啦、
哦、
所以我去那边读了社区大学，
对，
然后当然社区大学可能只有早上或下午，
对，其他时间干嘛？
然后其实我要去美国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看了很多东西，说我想读什么、
哦、对，
或者是我未来想做什么，
对，
因为我不想再从事医检师了、
哦、
因为很routine，
想要改变一下，
就是内心很矛盾，你想改变可是你好像又跨不出去，
又 不想脱离舒适圈，对不对？
对，你就是又跨不出去，因为那个就是你的专业，
对，
那我就在当地读了所谓的中医药的硕士，
当地哦，中医药的硕士，
对，那个在台湾他其实有被认证的、
啊、他那个是也要考试吗？还是
对，我考了美国的因为他们州跟州之间其实有些 license 并不是
不一样，
并不是可以
认可，对不对、哦、
那所以我就考了他们当时就是14州可以认可的 acupuncture 跟 herb， 就是所谓中草药跟、针灸师的执照，
对，
那本来要留在美国，
美国，
那时候其实在我在美国五年间，其实从我开始去到那个中医药大学读书的时候，
对，
我就去从事有关这样的一个工作，
对，
那其实在美国有很多中草药店还有针灸店，
嗯，
那他们都是聘请一些大陆来的一些专业人士、
哦、嗯，
所以我就在那边做 我不能做针灸的一个动作、
哦、
虽然我是学生，
我懂
我就是在那边贴药啊、
哦、
一个早上可以大概中草药100副，就很忙碌的一，
生意很好呢。
对，因为老外很吃
这一套，对不
对？
对，
因为他觉得西药吃太多怎样怎样，
嗯，
那但是中草药其实过于不及也都不好，
对对，没错，
所以那时候的老板娘觉得说，哎，我好像是一个，因为他的孩子不愿意接他的事业，他开了一间，他开了很多连锁的中草药店、哦、那他就问我说，哎，你
要
不
要留下来帮忙，
你要不要我帮你申请绿卡、
嗯、
我们那个年代的申请绿卡真的很
难，
在2000年，
对，
我就说好啊，他就说那我去由他Las Vegas 帮你开一家店好不好、
嗯、
因为你有针灸，
对，
那你知道那边的dealer就是发牌员，
哦，我懂，
还有拉
霸，需要这边都会不舒服，
对
不对？
肩
颈，
我就说好啊，他就说那这样子我们就我就开始要帮你着手申请
对，
绿卡
的动作，
就是叫做 working permit 啊。
对，
你先可以留下来工作的一个工作证。
哦，
那时候我们的办理其实不是很难，因为我们算是专业的
专业人士，对，
而且我的执照是可以14周
都可以通用，
所以我甚至可以拿到加拿大。那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好吧，那我留下来。
对。
可是我母亲跟我说，因为我母亲以为我只是出去玩一玩，她认为说我这五年读
读完应该回来了吧，
她认为说，哎，我从事医检师的工作，钱赚了差不多了，也花了差
不
多了，
该回台湾了，
该回来了。没有想到说我想留在那边。
哦，
那我母亲就说你先回来吧。
嗯，
那我就跟我们的老板娘说，哎，我先回去看看
好。看看，对。
但是我母亲还是跟我讲了一句，她说东西都要收一收再回来哦。
哦，
不要留东西在，
我懂意思，暗示你就对了。
对，那我回到台湾之后发现就是说我的祖母，因为我祖母很疼我，
哦，
那我祖母就希望我留在她身边，因为她身体不舒服。
嗯，
好，那我在美国有中医师的执照，不能说中医师的执照，就是 acupuncture 的执照， herb 的执照。
对，
那母亲就说，那现在台湾有这种什么检特考，
对，
你要不要去考？
嗯，
然后我就深深吸了一口气，因为
特考很难，那我们台湾很难啊。
对，然后我就深深吸了一口气，我就说有事吗？因为他跟我们在美国看到的东西完全
不一样。对，
那我妈就说，啊，你就边照顾阿妈边考试嘛。
嗯，
我就开启了大概两年多陪着 我的祖母。
哦，照顾她。
对，
嗯，
然后其实读书照顾老人都很累。
对，
因为有点 routine 的工作。
嗯，
那当时候的男朋友就跟我讲说，欸，其实 Annie 我觉得你很适合当业务。
哦，
可是因为我在医疗嘛，
对，
我在从事医检师的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常常骂的人就是
业务。
哎、欸，我的机器坏掉了，什么时候要发？
进来修理啦、
欸。对对对对，所以可是我在五年的那中间，其实有很多大厂曾经来问我说：“哎、欸，你想不
想
当
想不
想？”
对，
我说我不要。
嗯，
我就做好我
自己医检师的工作就好了。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看着当时的男朋友就说：“你确定吗？”他说：“如果你害怕，
嗯，
你倒不如去找一下医疗相关的一些那个叫做店员，为什么？
哦、店员，
因为这个叫做被动式的业务
哦，等在客人
找你，
对，嗯，
那你看看你能不能去有这样的一个潜力存在？
对，
哎，后来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还挺不错的。”
嗯哼哼，
因为我们店长说，哎，你那段时间的业绩都很好，
都很好，
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是一个连锁的一个医疗体系，
对，
他都可以去分去帮你看出你那一个时段
哦，业绩成长多少，
对，
嗯，
所以我后来就踏出了第一步，
嗯，
业务我就去应征了一个台厂的一个也跟医检有相
关
背
景的
工
作，嗯，
业务工作，然后在里面也是从事有一点点产专的一个
产品专员，对不
对、
嗯、
因为他代理了很多东西，
对，
可是没有产专
要介绍产品，
对，然后我说好，老板来，我来看一下这内容，啊，这不难，这个我来做，所以在那个时候有带一点点产专的一个
角色，
对，踏出了我第一步，
嗯，
从事业务的开始
工作。那你觉得说你之前医检师五年嘛，然后去美国之后再回来台湾，你觉得这个角色互换当医检师跟业务中间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是你敢不敢变。
哦，改变就对了。
如果你愿意改变
什么都好讲。
对，再来就是我其实一直这应该是说我们现在的以前的教育通病啊，
对，
就是父母亲不知道你的天赋在哪里，
对，
所以我一直在那五年，我妈妈就说：“哦，还好你只有换三个工作，你一年换24个老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
对，没错。
那我不知道自己原来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
待
很
久，对。
所以在当时，其实很多人看到我的天赋，只是自己不知道，
哦，自己不清楚，对，没错。
所以我从事业务之后，我觉得第一个台场的业务之后，我觉得我豁然开朗，我好喜欢这个工作，
开窍了，对不对？
这个转程是什么？就是说你带给你自己是一个快乐，
哦，
那你带给别人的是你的价值，
对，没错，
我介绍我公司好的东西
给你，
那你要用就用，你不用那我也想知道说为什么不用，因为我也想说，哎，我的 competitor 就是我的
竞争者
他的优势在哪里，
嗯，
这就是你愿不愿意去做，你的心态愿不愿意去改变这件事情，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是 心态上从医检师变成业务，其实要有一个特质，就是你愿意改变，
改变，对，
对，去翻转 你想要的生活，
生活没错。
可是现在的就是在医疗同意，就是在医疗业界的人，通常都比较不敢去做变的这件事情，
对，没错，
因为他觉得我再差就是这样，
对，
那变我不知道会变到哪里去，
不可控因素很多，
所以这就是但是业务的抗压性真的要特别的强，
没错，
它来自的不是只有你的客户，还有来自 你的
内部的压力，
对，老板追着你给业绩，
没错，
同事的良性竞争啊，
对，
我们不能说恶性竞争，
对对对对，
竞争
同侪的压力啊，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每个月的报表
业绩 review，
对，然后真的这那个抗压性要比在医检，就是在我从事的医检内还要强很多，
对，没错。
当然现在也不能说我的医检的压力不够，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一些规范或者是认证
越来越多，没错，
真的要写的文书真的多到一个很可怕，
没错。
所以我觉得是压力来自不同啊，就是看你自己想要的是什
么样，什
么
东西，
对
对
对对对。
其实我当初创立医药大小事 Podcast 这个节目，其实初衷就是说，因为很多大学生或是在职者遇到转换跑道的困境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自己就是像你讲的天赋跟能力在哪边，那我是会邀请在医药产业的各个先进的人士好朋友来分享，让他们透过听声音看影片来了解，哦，原来医检师可以转换跑道到业务，然后药师可以转换跑道到业务，就是让他们多一些不同讯息的冲撞，那去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我是不是也可以开创我另外一个专长或特长，这是我录这个节目的缘由。这样
当然，所以我很开心，就想哎，我有很多的那个心可以心态可以来做分享，因为在我现在是在原厂从事业务嘛，那其实原厂里面其实分很细，什么线你是 marketing，
对，
那 marketing 里面可能你又是负责什么项目，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我们曾经就是我们公司请了一个就是专门在转管 QC 的，
对，
那他在医院里面也是管 QC 的医检师，他我们就俗称品管医检师，
哦，对，
但是他真的来我们公司
不适应，因为 tempo 很快，对不对？药厂 tempo 很快，
他觉得下了班就是我的时间，
可是我们也有24小时责任制的。
那但是他为什么想离开医院，就觉得很疲乏，
哦，我懂
这个心态。其实你要转换的时候是你的心态，我认为是要很 positive
正向
看待这些事情，就是我想转变，
对，
因为我想要翻转不同的人生，
对，没错。
所以他后来又回去从事医检师，
哦，他跨不过那个门槛，对不对？
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okay。
对对对。
其实 Annie 分享蛮正向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一个舒适圈待久了，可是这样工作很 routine， 我又觉得好像没有成就感，可是我想要跨出不同领域又踌躇不前，光想想很多，那就是让自己不敢踏出那一步。我觉得有时候就要一股决心啊，
就是要很，我还是觉得就是像奥巴马讲的 change，
哦，改变，
你就是改变你自己，
对，
因为你不去试，其实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太晚或太早，
对，没错，
你愿意改变什么时间都能改变。其实我从事医疗业务的起步很晚，我大概33岁32岁的时候我才从事在原厂工作，
对，
这个医疗的行业其实有一点起步晚了，
嗯嗯嗯，
但是我也很感谢当时的老板赏识我，
对，
愿意给我这个
机会，
然后让我去做很多的选择，很多的尝试，嗯。
那请教你，欸，你在业务工作中啊，你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
我带给了我的客户，
对，
因为我的客户大部分是医检师跟医生，
对，
那我带给他们的，我觉得我的成就不是来自于我今天业绩多好，
对，
欸，你那个病人哦，真的那个检查出来的报告就是这样，欸，
因为你的讯息跟你的产品让他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而且可以医生可以给病人更好的建议，
对，
哦，maybe 你可能不要吃坚果类，坚果类会造成你过敏，
哦，
因为我们公司是从事就是做过敏源跟自体免疫嘛，那 后疫情时代因为疫苗的关系，
对，
我们公司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一些 检测方式，
对，
给医生去做
评估。
对，所以我觉得我来自的是医生在病人那边的给我的回馈。
嗯，
对，真的业绩高低每一年它都会不同。
对，你今年表现好，明年会加更多。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看大家的，就是你这对于业务这一个想法是什么。
对，
但是有些人会认为说我当业务我领的就是 bonus， 就是奖金，
奖金，
当然这也是你的成就感。
对，没错，
这不太一样的一个想法在里面。
那你在做业务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澳洲来的客户，你怎么处理？
我觉得澳洲来的客户几乎都有，因为我也曾经是别人的
澳洲的来的客户。
我在从事医检师的时候，其实我毛很多、
oh,
很吹毛求疵很多事情。为什么？
对，
我是医检师啊，我就是要做把关啊，
对，
我就是要把把把把把把。
对，
所以在我从事业务我的对象是医检师的时候，我都能体谅。
你了解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哦、很重要。
所以我就都会用我是医检师的态度，如果今天是我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该怎么做、
嗯、
然后我可能可以一次两次三次慢慢的跟你解释。
同理心很重要。
对，所以对于澳洲来的客户通常我不太会去把它定义，我只是觉得说他的毛比较多
多，
那我就去顺他的毛，
多次的尝试跟他接触，慢慢去抚顺他的毛就
对
了。
对,
对，
当然就走出外面就是就哇这个
叉叉叉，
如此类。因为我在从事原厂工作，其实我的第一份是原厂，
对，
然后后来我离职了，
对，
然后我去台厂上班，
对，
那时候其实我是卖的是营养奶水。
哦，营养奶水，
可是它是台厂。
对，
那我要到哪里去贩售？其实到药局、哦、每一个 我那时候我们的 team 很大，
对，
我的同事就说哎、欸，你不觉得那个药师还蛮鸡的？我说鸡是机车吗？我说，他说对，我说不是，他是起重机哦。然后我就说可是我觉得他还好，
还好，还可以接受。
他就说为什么？我说可能我也是一个
起
重机的人、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办法签下的客户，他们都会先让我说
对，去试看看。
他就说我先去，
对，
就说哦好我先去，然后我才会说哎，那个药师、嗯、我们另外那条线还有卖这个，你要不要来欣赏一下、
哦、对，
他就说药师说好啊。所以 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我可能有特殊的一点点的观察力，
对，
在于
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对，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我一点点的能力，其实这个是我可能天赋，可是天赋能不能学习一定可以，
慢慢，对，后天养成。
对，所以不要认为说啊，我没有这个天赋可能我就没有办法当业务、嗯、绝对不是这样。
没错，
对，只要你愿意其实都能学，
都能、嗯、
对对，
去改变就对了。
对对对。
那你觉得台厂的工作跟原厂有什么不一样？公司内部啊整个组织文化有不一样吗？
嗯，应该怎么讲，说台厂有时候是依照老板的喜好、
啊、老板喜好、嗯、
那因为我比较做自己、
嗯、
因为我觉得我是要带给我的客户 benefit，
对，
那我就比较不会思考到
老板
的 benefit
的想法。
对，因为我会跟他讲说、欸、老板我觉得不是这样、欸、那如果老板可以欣赏你，
对，
台厂欣赏你
就会 fully support 你，
他不是 support 你而已，他可能就薪水加很高、
哦、
那如果你不顺他的意的时候，哎，你今天吼这个品项不算你的，这个品项不算你的，
扣一扣什么都领不到。
然后我就说，那什么算我的？
哎，
就是你没有吼出货的那个才算你的
啊！
你懂吗？
我懂，我懂，很人质就对了啦。
对，因为他想他的喜好分很清楚，
很清楚。对。
可是我觉得台厂是一个跳板
哦，对，
你必须要到这里有
磨练一下。
把你的毛再刷
顺一点。
那我比较怪，我是先到原厂到台厂、
哦、
然后再回原厂。
对，
这有点顺序不太一样、
嗯、
但是我觉得没有绝对的。
对，
所以我觉得在原厂就是我们讲定的，
对，照规定走。
嘿啊，所以他也没有弹性哦。
哦，你这样，对，我懂，一体两面就对了啦。
对，
没错，
你虽然跟他讲定了，但是讲定了就讲死了。
我懂，
那你没有做到，
对，就是这样。
嘿，你就自己，因为我们原厂在台湾，其实大家都是打工者啦。我们老板说的，
对对对，打工仔啊。
嘿啊，所以他也是只能往上报。
对，没错。
我们美国或者是哪里的决策是怎么样？
对，
所以他也没有有太多的一些
空间
帮你。
对，
他的 buffer 不多。
对，
要这么说，所以我觉得 各有利弊，
有缺点，
但是就是原厂当然就是福利比较好啊，
嗯，
就是这样子，
嗯哼，
不会因为老板说，哎，今年我们没赚钱，员工旅游没有了，
了解，
对对对，大概因为他们都有一定的一些波。
提拨提拨，
对对对，他们一定要写明年的一些费用
预算，
对，
对，
所以这个就不会因为怎么样你就没有了，
嗯嗯嗯，
这不同啦，
对，不一样。那你在业务工作你遇到压力大的时候你怎么排解你的压力？
其实我会再回来当业务是因为我生了孩子
哦，
那孩子其实是我一个动力
哦，对，
所以我的舒压就是回来抱抱他，
哦、玩玩
然后告诉我说，我就告诉他，我就告诉他说，哇，今天妈妈好开心有你
哦，对，
所以我又可以把我的压力释放
掉，
然后所以又可以往下一个地方去走，
嗯嗯，
对对对对，我觉得每个人的舒压方式不一样，
不一样，没错，嗯，那你可以给现在在医院当医检师，那他想要从事。业务跑道的一些你们都 同行有什么建议跟提醒的地方？
我就说我就觉得就是变，
嗯，
去改变你自己的人生。其实在 COVID 这一段时间，我那一段时间其实我一直很自责自己，哎，我怎么在当一个意见界的逃兵
哦，最需要你们的时候，
对，我没有，然后我们公司没有任何的产品
可以 support，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 我有萌生那一段的想法，就是说啊，不然
再回去，
我工作是不是跟老板先讨论留职停薪？因为那时候我们也被冻结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
拜访客户。对，没错，
医生看到你也害怕，因为你就像一个
对不定时的到底跑来跑去的，
对，你到底会不会感染他？他会不会感染你？这样子，
对。
那后来，我母亲跟我讲说，其实你好像也没那么重要
哦。
然后我就说。哦，真的、哦、他说只要我们给这些人很大的一些加油啊，鼓励啊，不造成他们额外的
负担，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不错、欸、
嗯嗯嗯，因为他说你们的医检室的 loading 很重嘛，
对啊，然后每天就是不断的那一些检查
检测，对，
一直来，那我母亲就跟我讲说不用去想这件事情、
嗯、
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件事，你就得做不是一件事的做的事情，我们让我们保护好我们自己，
对，
其实就是减轻他们的 loading 的，
没错。
那我就看着我妈妈说，哇，天哪，她怎么那么有智慧，
智慧
那她怎么不知道我不应该去从事，我应该留在美国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后来好几年都在回想这件事情，留不留都不是重点，
对，
我们看到的是后面的结果，你现在有没有很开心，
对，
或者是很幸福的在你的这一个生活上面，
对，
我觉得这才是重要啊，
对， OK， 对，今天从前面 Annie 的分享，她当医检师之后在医院五年的时间，那因缘机会之下到美国去开创另外一片天，去从事一些学习的动作，那后来因为他想要回来照顾他的祖母，然后又毅然决然回到台湾去照顾他的祖母，然后过程中他也去台厂跟原厂的药厂里面工作，那中间他我觉得他们非常正向，是说很多在医疗产业的在职者，因为有时候习惯于舒适圈，很难跨出那个舒适圈的那一块，他是建议我们听众就是说现在想要转换跑道或是在职的，你有想要异动的心的时候，就是下定决心去改变，然后设定目标，好好的往你的目标去前进，看你需要欠缺什么东西就去学，去上课或干嘛，那这样你后来回想，诚如他所讲的，他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是不是 很后悔放弃在美国的日子，可能他现在觉得不会，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他可以抱抱他的小孩，他瞬间压力就疏解了，其实就看每个人认定自己的未来的工作发展在哪里，那好好朝你的目标去前进，那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成就自己非凡的一番事业，
是是是，真的真的，因为工作其实它就是一个工具，
对，
那我们要怎么好好使用这个工具，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害怕改变，也不要觉得现在我是不是太晚了、
嗯、
我都说我都33岁34岁才从事我的第一份业务工作，
对，
就是变。
嗯，
因为人来这一招不容易。
对，
你不知道你会留下什么，
感触很多，没错，
你不知道你会留下什么，但是如果留下来了，
对，
其实也是你的过程。
没错，没错，
对对对。
其实我当初做 Podcast 节目，就是其实我也想留下一些什么东西，
是是是，
因为这个音档是可以存留下来，那这过程中我们可以听听每个人的故事，他们怎么工作，怎么家庭，然后工作家庭之间怎么取得平衡点，我觉得这个是都是非常感人的一段故事，那我就很珍惜这个机会跟大家在空中相会。那今天很高兴 Annie 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谢谢，又认真的，因为我们是 Podcast 的同学，但是我真的很开心，他也是很认，他很速度很快的踏出了他的第一步，
嗯，
所以也很感谢他，然后今天的邀请我当他的 Podcast 的一个
访客，
对
对
对, 对，谢谢你们，谢谢。
好，那很期待 Annie 他自己的 Podcast 节目赶快上架。
好的
，OK，
好的，
谢谢
谢谢，好，
拜
拜
拜拜。